心理记三章十节。其次是哈鲁莫的儿子亚大格追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萨尼的儿子哈托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树追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里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麦因麦的儿子撒多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斯加尼的儿子司马亚修造，其次是斯里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家和万事兴，请吴庆生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天气非常好，春天来到了，所以今天我的投影就配合这个天气，春夏秋冬啊，四个季节在里面。上次和大家分享了尼西米的侍奉，从尼西米的侍奉里面我们知道侍奉是基督徒的福分，侍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知道任何时候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可以侍奉，讲是这么讲，但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侍奉，其实我们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尼西米记的尼西米记，希望我们可以从尼西米的第三章看到一些线索。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就是说中文翻译的话就是说如何在三十天内改变你的妻子。这本书一出的话就大卖，书店里面一个星期就卖了200万本啊，一个星期200万本，这是一个很大的销量啊。但是作者后来发现，诶，错了，这个书名不对，这个书名正确的书名他拼写错误了，正确的书名应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中文翻译就是如何在三十天内改变你的生命啊。这个在英文里面 wife 跟 life 就相差一个字母，结果这个出版商就非常负责任，把书全部收回来，把它改掉，变成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就是三十天之内改变你的生命。结果一个礼拜只卖了3本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定睛在别人的身上，我们都觉得人家错的，都是觉得要去改变人家，都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自己。就像当书名叫 Change Your Wife 的时候就大卖，当提到 Change Your Life 的时候就没人买了啊。难怪香港有位歌星叫陈慧琳啊，她有首歌叫做都是你的错，所以这首歌就大红大紫，因为大家都喜欢唱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这样。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好高骛远，追求一些轰轰烈烈的侍奉，其实建造好你的家，它使它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家，其实一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侍奉。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参与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者的名单。本章是很明显是在第二章跟第四章插入一个片段，它记载了参与修建城墙人的名单，他们的工作分配，这里总共涉及到40个人。他为我们详细交代了兴建城墙的地理跟人物背景。经文里面提到了10个城墙的门，一个是阳门、鱼门、谷门、凤场门、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哈米福家门啊，总共有10个城门。其实这个10个城门，每一个城门都有它的不同的功能。我们发现，在经文里面发现，只有第一节里面提到阳门，在第32节里面也提到阳门，可见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门，它是开始也是结尾。为什么阳门这么重要呢？应该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要献祭羔羊去圣殿里面，所以这个羊要经过这道城门去把它带进圣殿，所以羊门就这么重要啊。所以当圣经里面在尼希米记里面他们讲到，因为羊门重要，所以修建羊门也要特别的，有特别的人去做，他就是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众弟兄去修建，然后在修建的时候还要分别为圣，可见羊门是非常重要啊。另外一个哈米弗家门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城门，因为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城门，它是用希伯来文的音来翻译这个城门的，它的意思是守望者，这可能是一个跟军事有关系的一个城门。此外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他还提到了一连串的人名啊，一连串的人，他们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人物。第一类是神职人员，就是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们，然后还有专业人士，就是金匠、银匠、做香的人、商人和利未人，还有第三是官长，就是管理耶路撒冷的人，第四是外族人。这个外族人里面可以看到耶利哥人、基遍人、撒拿亚居民跟那个提哥亚人，还有女人沙龙和他的儿女们。另外最特别的是家庭，四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一连串的人名可能使我们感觉到头昏脑胀，使人对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望而生畏。所以有人说他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是一个打岔，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乏味无趣的备忘录。尼希米为什么要记录这么长的名单呢？因为他不但为了纪念每一个参与者的奉献和牺牲，而且这也是对第二章第八节的一个呼应。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尼希米这种的技术在圣经里面其实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记得四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类似的情况。马太福音的1章1到17节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家谱，而路加福音的第3章23到38节它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家谱。我想神的启示必有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绝对忽略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我们不能对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视而不见。整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组织，给我们看到是一个众志成城的意志。这份名单绝对不是打岔，这份名单绝对不是乏味无趣，它可以讲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生动传神，并且合乎切题的一个篇章。如果我们细心阅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刚才姐妹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经文里面除了出现有一个字最多的，就是其次这个连接词。其实如果大家发现的话，再细心的话，我们会看到它会出现，经常出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所选的那四节经文里面，每一经文都出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感觉就是说，如果以前有电脑的话，它就是一个 copy and paste， 就是一个把它 copy 过来的字，完全一模一样的字啊，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如果大家有，我们大家知道看圣经的时候，但凡圣经里面经常重复的每一句话的话，那这句话肯定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因此我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他们是为家庭而奋斗，他们是为家庭而修补。所以有人说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它的重点就在修建自己的房屋。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家庭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家庭是我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家庭是我们一个加油站，家庭是我们的一个小圣所。在这个四个家庭里还出现了很多的名字，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名字跟对着自己房屋修造这句话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很多的亮光。广东人说，不怕生坏命，只怕起错名啊。可见中国人是非常注重替自己的小孩起一个好的名字啊。以前中国有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他叫马文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运动员啊？马文革，他出生在1968年，所以大家一看这个马文革的名字就知道他是文化大革命时候出生的。所以很多名字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的很多名字也是具有时代背景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圣经名人的名字：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就是众人的父；摩西，从水里救出来；约书亚，耶和华是救恩；大卫，意思可爱的；所罗门，代表和平；以赛亚，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尼希米记里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从被掳回归到犹大故地的犹太人的后代，他们虽然被允许回到犹太故地，但犹太故地已经面目全非，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焚。他们虽然被允许回到犹太故地，但他们却是亡国奴，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们盼望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盼望改变眼前的状况，他们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们就通过给他们的小孩改名字的时候来表达心中的一个寄托。我有一个堂弟，就是我爸爸的弟弟的儿子，叫堂弟是吧？他叫吴崇明，重新的崇，明天的明，意思是重见光明。为什么我叔叔给他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堂弟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家拿到了港澳通行证，所以他们可以离开杭州 移居到香港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把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崇明，那他们就代表他们已经从一家人重见官名，名字非常好啊。但是想不到他们来了香港之后，广东话一念，这名字就不大好了，因为变成了嗯聪明，就意思就说不聪明啊。其实这个我想我叔叔也想不到这个事情，因为广东话念跟普通话念这个名字是非常的有变化。对我们家里姓吴的人来讲，我们是比较悲哀的，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名字一改，怎么改好的名字都会变成反义词的啊。因为广东话里的吴就是嗯，就是相反不是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尼希米记的三章十节、二十三节、二十九节、三十节这四个家庭，把它分别看成四种不同的属灵家庭。就是第一个是赞美之家，第二个就是接纳之家，第三个是公义之家，第四个是感恩之家。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赞美之家。在赞美之家里面出现两个名字，一个是哈路莫和耶大雅，他们是两父子，一个爸爸一个儿子。耶大雅这个名字在希腊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鼻子开叉的人，我想这是一个花名吧，就是对这个不好的称呼。然后耶大雅他是一个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一些意思，就是这明显是一个就是他代表有缺陷的，这个缺陷的话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犹太故地的状况，当时犹太故地是残破不堪，所以他的哈路摩这个名字虽然很悲哀很不愉快，但是耶大雅的意思是赞美耶和华，所以他在这个最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也不忘记去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哈路莫要赞美耶和华呢？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值得信靠，耶和华必看顾他们，耶和华必保守他们一切亨通。这是一个赞美之家，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赞美耶和华的心。第二个是接纳之家，接纳之家里面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便雅明，便雅明的意思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右手代表权力、地位、能力啊。另外一个名字叫哈素，哈素代表安静。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交代这个便雅明和亚述。哈述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他们只说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便雅明这个右手之子，他在这个房子里面他是应该是有独当一面的一个权力的人，他是应该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啊。但是哈述却是一个安静的人，本来想一山不能藏二虎，一个张扬高调的人跟一个低调的人住在一起应该非常有很多的冲突才行，但是圣经里所说他们两个是一起同心合力的去共建他们的对着他们家那个城墙。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有接纳的心，他们去接纳彼此的不同，所以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啊。所以这是一个接纳之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互相接纳我们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第三是公义之家，这里的英麦是爸爸，还有这个沙都是儿子。英麦这个名字其实不大好，这个名字是代表埋怨多话的意思，但是沙都这个字却非常伟大。沙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通常都是祭司所取的名字，因为它代表公义。 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在在箴言里面，在希伯来，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多话都不是很好的意思。在箴言的十章第十九节里面，他讲多言多语难免有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可见英麦他在面对一些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他应该经常有很多埋怨，他埋怨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们，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难。但是埋怨抱怨他还是会去思想神是公义的。其实埋怨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人来讲，埋怨好像是他们的一个遗传因子一样啊。我们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犹太人曾经埋怨地说，埋怨摩西，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可能可见到埋怨是当时那个犹太人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但是英麦这一家人埋怨是埋怨，但是他心里面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仍然给他儿子取名叫撒都啊。所以这样代表他是相信神还是将来会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的啊。这是一个从抱怨到公义的一个旅程，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旅程，这需要无比的信心。这是一个公义之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怀疑神的公义和信实。第四是感恩之家，这又是一对父子。我觉得这里面出现很多父子，看来犹太人跟中国人都一样，中国人说善政父子兵，打抚亲兄弟，是吧？所以他们两个很多很多对都是父子父子父子啊。这对父子名字其实都不错啊，爸爸叫比利加，意思是神赐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给小孩取的名字叫阿父阿父阿父，就代表很多福气的意思，是吧？儿子的名字叫米苏兰，米苏兰代表奉差遣。至于除了我们看他的名字之外，我们也要注意他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特点。其实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没分别，大家和合本圣经翻译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英文圣经的话或者是其他圣经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明显不一样，之前都是用 house 就是房屋的意思，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这节经文里面是用了一个 chamber 是一个小厢房的意思。所以吕正中的圣经版本是他不翻成房屋，他翻译成是对着自己的厢房而修造啊。而诗高的圣经天主教的诗高圣经，它的翻译是对着自己的住宅修建。房屋跟厢房是一个有非常大的区别，厢房是代表一个很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一家人他们虽然的环境不怎么样，他们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但是他们心里面非常感恩，感恩之外他觉得自己已经蒙了福了，而且他还寄望他的儿子可以奉差遣出去传播神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之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牢牢记住神的恩典，并随时接受他的差遣。很明显这四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侍奉应该从我们的家开始，家庭是我们侍奉的起点。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一点都不容易。基督徒的家庭如何，教会也必如何，因为一个教会本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当我们求复兴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求神复兴我们的家庭。 一般来讲，每个家庭都是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最亲密的基本关系搞好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如何经营好这个基本关系设为我们最基本的侍奉。所以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夫妻之道和亲子关系。首先看个夫妻之道啊，夫妻之道，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夫妻讲座，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书籍杂志，他都有谈过怎么样处理好夫妻关系。所以我想大家其实满脑子里面都有很多概念。现在最流行的是一种爱的五种语言，就是说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及身体的接触，这就是所谓的爱的五种语言。因为今天是一个讲道，并不是一个恩爱夫妻讲座，所以我就不想花这个时间在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方面的去讨论。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夫妻之道跟亲子关系。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杭州旅游啊？这个杭州西湖非常漂亮啊。我个人觉得杭州是中国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啊。杭州有山、有水、有文化、有历史。非常不好意思，容许我这个四分之一的杭州人啊，去杭州打打广告，替我这个第四个故乡打打广告啊。到杭州旅游的话，我们一定会去西湖旅游。去西湖旅游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应该会去岳王庙。岳王庙就是岳飞的坟墓啊，他这个是由岳飞坟墓，他一走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大的四个字叫尽忠报国这四个字。在岳王庙里面，除了有岳飞的坟墓之外，还有四个石头做的铁兽的一个雕像啊。这里有一句对联，这非常出名的，叫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宁城啊。在这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个跪在那里的那个铁铸的这个雕像，一个是秦桧，一个是他的老婆叫王氏啊。有人就模仿了他们两夫妻的口吻，写了一对对联啊。这个对联是说，秦桧说：“哎，我本坏心，有贤妻，何自落室？”他的太太王氏就说：“却腹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是吧？”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想中国大陆来的大家都明白，意思就是说，我很坏，但是如果有好的太太的话，我也不会坏到如此。那个太太就说：“我是很一个长舌女人啊，到处八卦，但是如果你好的话，我也不会到今天这样。”其实这就是说，这句对联非常有意思啊。除了他把他们两个的责任讲出来之外，他们两个在岳飞这个事情上面、莫须有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有一定的责任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夫妻之道。他们的夫妻之道除了没有用好东西影响对方之外，而且还是互相埋怨啊。到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一个说都是你的错，另外一个说也是你的错，这样他们都觉得是对方影响他的。这叫做可能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是吧？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秦桧跟王氏的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在创世纪里面，是吧？创世纪里面，当上帝发现亚当跟夏娃吃了他不应该吃的禁果的时候，当上帝责怪他们的时候，他们的 情况，他们的对话就像秦桧跟王室的对话一样。那人就是亚丹，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然后那个女人夏娃说，你做的是那个女人说，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像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做错事情之后，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错，但是他们就推卸责任，他们把责任互相推卸之外，其实他们最终的责任就推给了上帝。他觉得亚当说，不是我的错啊，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所以是你没有管教好你那个女人啊。另外一个夏娃说，不是我的错啊，因为是蛇引诱我的，蛇是你创造的，你不是说所创造的东西一切都甚好吗？啊，所以这样看来，最后的错还是上帝。如果用现代管理学的话，上帝好像是应该去反省一下自己，上帝也应该推行这个叫 ISO 9000啊，叫品质管理，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品质不过关，蛇这么狡猾这么坏。如果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话，他没有坏心的话，他也就不会引诱夏娃，夏娃也不会吃，夏娃吃了之后也不会给果子给亚当吃，亚当也不会错。所以他们两夫妻就像我们所看到之前那个秦桧跟王氏一样，他们都在互相推卸责任。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笑话，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夫妻之间有互相提醒吗？我们在现实里面夫妻之间有互相鼓励吗？我们在现实里面夫妻之间是不是互相指责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不是也经常互相的推卸责任？就拿互相提醒来说吧，弟兄们啊，你这注意，我特别讲是弟兄们啊，这个好像特别针对弟兄讲的。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心得，就是这个心得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车太太在身边。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位职业司机，他开大货车的啊。他告诉我，就是如果他太太在车里的话，他可以选择的话，他都不开车，因为他说太太，他每次开车的时候，太太在旁边都会替他找出很多他技术上的问题，他的道路观察问题，他的交通规则犯了什么错的问题，这样。所以他就非常纳闷，他说我开了几十年的车，职业司机也做了十几年，在我太太面前开车，我就变成了一个新手上路。弟兄们，这是一张我非常喜欢的漫画啊，这张漫画里面叫做，给它名字叫做，应该叫做安全带的妙用。这张图画说，就是说当做丈夫的开车的时候，安全带如果这样绑其实不安全，最好的绑法就是绑着太太的嘴巴，如果是这样绑的话，那说调查显示，如果如此使用安全带，丈夫的驾驶风险会大大降低啊。所以这张图画讲起来，我们可能都会有发出会微笑，就是真的好像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如果太太坐在旁边，真的有好像非常的有很多的争论一样啊。其实夫妻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矛盾？其实这是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指责？为什么我们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放不下心中的老我，因为我们都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因为我们都忘记了婚姻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 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看到是帮助他，就是说做妻子的或者做先生的，我们都要时刻提醒我们的伴侣，我们要在提醒，不是指责，不是推卸责任，不是埋怨。所以我们要学习尼希米记三章里面的四个家庭的属灵精神，我们要把他们这四个家庭的属灵精神应用在我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之上。首先我们要懂得赞美神的预定，就算现在不完美，但神有他的美意，他的计划，他的功课，所以我们要天天赞美他。第二，我们要懂得接纳，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夫妻之间也一定要互补性。有专家说，你千万不要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丈夫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怎么这么样的？这样的话会非常伤他的心啊。第三，我们要懂得神的公义，就算现在有很诸多的不如意，但也不要埋怨神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伴侣，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聪明的伴侣，为什么这个伴侣可以给我很多的智慧的一个帮助，是吧？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听了很久很久听过，就是很多人啊，对，就他们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是那位太太就说，她说谁谁谁，如果听我的话，我们一家一早就发达了，这样啊，就是这就是一个责怪，就是说他的谁，他没有听他的话。如果听他的话，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家里就飞黄腾达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话，夫妻之间一个家庭的事情里面，并不是说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的，所以我们不能埋怨，是吧？所以我们要坚信神是公义和信实的，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来配合神的配合神，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事事亨通。第四，我们要懂得感恩。我们是这么弱小和不配，但神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赐下了我们的伴侣，所以我们要同心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做他的工，让世人在我们家庭里面看到美好的见证。看完这个夫妻之道，我们看一下这个亲子关系。子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要把教育孩子视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侍奉，除了尽我们所能养育他们之外，最重要的是教育他们从小认识神，即所谓信仰的传承。这是一张漫画啊，大家看一下这张漫画。这个漫画上面的字我拿出来的时候，它把遮了一半，上面字就是每一代的基督徒都要注意下一代的信仰。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在他的爸爸或者妈妈是谁那，从他家长面前坟墓前面扫墓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求他的父母亲吧保佑他发达，都是钱钱钱钱。所以坟墓里面那个人就就说，看来我有些重要的事情没有传给他，这样。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这是不蒙神所喜悦的。要知道神所喜悦的家庭是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不但要求我们敬虔，还要我们有一个敬虔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不但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还要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一个开拓上帝的天国的一个心啊。毫无疑问，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这四个家庭的属灵精神，就让我们看到有关 经营亲子关系的亮光。首先我们要赞美和感，我们首先我们要有赞美和感恩的神的恩赐，是他为我们赐下了我们的产业，还容许我们替他管教这份产业。现在为人父母的都很喜欢，很希望望子成龙，所以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下一代个个都是文武双全，我们也巴不得希望我们的小孩都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也巴不得希望我们的小孩都是未来的主人翁，所以我们特别的注重他们的教育。我曾经在一家中文学小学，是一家讲广东话的小学里面教中文。我发现我们课舍班里面的同学，那些学生都非常非常的忙啊，他们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学钢琴，要学小提琴，要学网球，要学游泳，要学合唱，要学数学，要学英语，搞得我都不好意思给他们功课，他们实在太忙了，我再加功课给他们的话，我真怕他们受不了。望子成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管理神给我们这份产业。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怕落后，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亲子关系方面，我们是要为了赞美上帝，我们是为了要做神的工去教我们的小孩。在亲子关系方面，第二，我们要为小孩永远打开爱和接纳的大门，这就是尼西米记第三章所说的公义之家和接纳之家。我们不要介意我们的孩子没人家家的孩子聪明，没有人家孩子能干，或者没有人家的孩子那么漂亮，就算他们真的没有人家的优秀，我们也要用爱去接纳他们，因为他们都是神给我们的，他们都是神的精心的杰作。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他非常不长进，他沉迷酒色，放荡不羁，又背叛被教去改信摩尼教。但是他的母亲，他有个好妈妈叫莫妮卡，莫妮卡她为他的儿子流泪祷告了31年，最后奥古斯丁改邪归正，成为基督教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我相信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的执着，就是因为他坚信神是公义的，他坚信神是不会不使用他的儿子的，所以他就爱他的儿子爱到底。正因为莫妮卡的爱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人生。美国前总统小布希，据说他小时候非常的厌学，他贪玩，惹是生非，不完成作业，根本不愿意碰书本，这些日子一直延续到他小学3年级，还是没有改进。但他妈妈从来不觉得他的儿子不如人，他爱他并接纳他，他有计划地用一本《汤姆历险记》去开启了小布希的读书的兴趣。从此之后，小布希迷上了阅读，慢慢地从一个坐不住的孩子变成一个在书桌前面安静的读书的孩子。小布希的改变其实不是偶然的，是完全是因为他的妈妈芭芭拉，她是一个精心的设计，因为他妈妈永远为他的孩子打开接纳的门，爱的大门。小时候很喜欢看粤语片， 我们所谓的粤语片，就是说香港在五六十年代拍的一些黑白电影，这些黑白电影后来就没人看了，结果电视台全部买下来，然后在非黄金时间，比如讲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就是没人看的时候嘛，就播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香港人通常叫它的粤语长片，就长破的长，就是没人看的东西了。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粤语长片啊，其中一个明星他叫梁醒波啊，这位明星我经常看他的电影，他的电影我发现他的电影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的普遍的一个对白，就是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其实这句话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经典名言。尼西米记三章这四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最好最基本最重要的事份，就是要从我们家里开始，我们要夫妻同心，把我们家建设成一个荣神益友的基督化家庭。只要我们先把自己的家事情搞好，我们才可以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万邦万国，这就是家和万事兴。有人说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人家这个学者所写的一个定论。他说基督化家庭不单让人看到一群良善人，他们在家中相敬如宾和定期去教会敬拜神，最重要的是基督成为他们的一家之主，他们认识主，敬爱主，服侍主。基督化家庭的孩子就是通过他们的父母认识主。相较日常的生活技巧，基督化家庭的父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基督化的家庭中的父亲，基督的心以心为心带领家庭。基督化家庭的父母亲都决意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化家庭的成员都心怀基督，放眼世界，并立志使万民归主。弟兄姐妹，其实有人把基督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懂上帝的作为，第二种是看不见上帝作为，第三种是参与上帝的作为。尼西米是属于第三种，他愿意与上帝同工，以实际的行动去配合上帝的呼召。不知道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基督徒，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通过这本来毫不起眼的四个家庭为我们带来满满的属灵启迪。我们愿意像尼西米一样有一颗忠心和谦卑的心，让我们学习尼西米那样与神同工，让我们靠着你把我们的家建设成一个赞美之家、接纳之家、公义之家、感恩之家。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